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章第四节，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我们对此也有一点困惑，就是哀痛的人怎么会有福呢？当一个人在哀哭的时候，不管是他丧偶或者丧了失去了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宝贵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会觉得他是一个有福的人呢？就如同我们刚刚讲到，贫穷本身并不是一个福气，哀哭本身也不是福气，将来在天上我们没有贫穷，将来在天上我们也没有一切的眼泪，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奇妙慈爱的主可以也会借着我们在各样的哀哭当中，使我们因为谦卑的去归向上帝而蒙到福气哈。哀痛我们也特别记得，不管是什么原因的哀痛都会让我们对现在，因为我们哀痛就是因为现实的一些东西让我们难过，让我们辛苦，那么让我们不会沉迷于在现实的世界中，让我们总是在不管是喜怒哀乐任何时候，特别是在哀痛的时候，我们懂得去依靠上帝。我们尤其是在哀痛的时候，耶稣在讲这个情形，很可能是为义受逼迫，很可能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叫他绝望，又如同我们上午讲到的，每一次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给我们打击的时候，我们不信主的人总会慢慢觉得说，哎，也许还是去依靠这位上帝嘛。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跟虚心的人有福是类似的，在哀伤当中，我们去依靠上帝，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而上帝也一定会给我们安慰。在以赛亚书61章也讲到差不多类似的情形，那里讲到其实耶稣的拯救，耶稣的救恩，耶稣的工作，就用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一节开始讲起，就是他来就是要医好伤心的人哀痛的伤心的人，他来就是要医拯救这些被捆绑的人，被掳的，被囚的，得出监牢，得释放。当然在新约里面我们特别讲到，这是心灵被魔鬼被罪恶捆绑的，主让我们得释放。不过不管怎么样，总是在表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实的不良善让我们归向那位良善的主。那在以色列历史上也常常讲到说，以色列被欺压受痛苦的时候，那么神会有一个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哀痛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哀痛可以在上帝的恩典主权中产生非常好的事，就是我们因着不安于现状，不满于现在的情形，在现在的情形，在现在这个抵挡上帝的世界里面，我们受到痛苦，而我们去归向上帝，上帝一定会安慰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也讲到神的儿女在忧伤痛苦的时候可以有非常正面的情形。保罗说，我们如果受到了痛苦，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难过的时候，我们受患难是叫你们得安慰，我们的患难可以叫别人得到安慰，我们得安慰也是叫你们得安慰，我们这个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忍受的那样的苦楚。这种苦难的神学，受苦的神学，各位我都要提醒弟兄姐妹，重点不在我们要多苦多难，这都是叫我们很恐惧的，也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我们想到苦难痛苦这些事情，我们主要第一个想到耶稣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苦难，第二个因着耶稣替我们承受一切苦难，这一切神所允许在我们身上的苦难必能够产生极大的祝福。就是我们要看到不是现在的痛苦，我们要看到是过去神曾经借着耶稣替我们成就的事，我们耶稣替我们承受苦，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持守，神会给我们，让我们将来得到更大的祝福。那么因此现在的任何的哀痛，我们都相信从主那里可以得到安慰，因为主所赐下的圣灵保惠师就是一个安慰者。那么 保惠师可以把它翻成安慰者，也可以把它翻成鼓励者。那么安慰通常是我们有一些失败挫折的时候需要得到的，鼓励是我们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去做，好像鼓励更积极一点，但是安慰和鼓励都是圣灵保惠师所做的工作。因此我们在想到登山宝训，在想到八福是耶稣把是有福的那一位把福气带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是圣灵给我们这样的福气。我们是如果我们受到了哀痛，我们可以得安慰，若是我们归向我们的上帝。当然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也再一次可以跟路加福音对比的看，马太福音只有讲哪些人是有福的，可是路加福音就有讲到说有祸的，而我其实就是相反的情形。如果虚心的人有福，那当然骄傲的人就有祸了，神阻挡骄傲的人。如果哀痛的人有福了，那么喜笑的人就有祸了，这是路加福音讲的。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喜笑的人就不应该，我自己也很喜欢开玩笑说喜笑人有祸了，也是那种得意忘形，不知道谦卑去依靠上帝，也不知道应去同情怜恤别人的人。好，下面我们看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有福，这一方面我们倒好像觉得这个跟世界一般的观念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希望人是温柔的，只是他在讲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会得到地土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了。各位，在现代世界谁能得到地土呢？得到地土就只有两种人嘛，一种人在古代的世界得到地土的人就是不温柔的人，什么人？勇士啊，战士啊，成吉思汗啊，拿破仑啊，能够拿着刀剑把人家杀掉，征服别人的土地啊。那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啊，因为杀人流血非常的多。那我不一定是反战的，但是在旧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人能得到土地是要造成非常多的孤儿寡妇，杀非常多的人就得到土地。那么这种我想在圣经里面神也是不喜悦的。那现在的世界里面谁能得到土地呢？就不是善战啊，而是什么？有财力的人啊。我们今天讲所谓的金主，不是他有多少钱，常常就是他有多少地啊。那我们也常常说好像什么什么，就是种田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富有的人了，因为他有地。那有地是得到很大的财富，怎么呢有地呢？又是要有很大的财富。地主有钱的人或者继承很多产业，也是在世上不管是有权有势或者我们觉得他有福的人，他老爸是王永庆，或他老爸有一万公顷的地，哦，他有福了。这个看起来跟温柔都没有关系，好像我们会觉得温柔的人不可能有土地的，温柔人可能他好欺负，温柔的人可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安慰人的人，但是温柔的人不是一个承受地土的人。那么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这个地土当然不是在讲到说我们得到多大的土地，但是也不是绝对拒绝这种想法。各位，我们不赞成成功神学，我们也不赞成反成功神学。我们不赞成说你敬畏上帝就一定有很多物质上的成功，但我们也反对说你敬畏上帝一定就倒霉啊！我们也不是这样讲法。当神也给我们土地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当然只是这个土地基本上讲到的应该是一种属灵的产业，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被他拣选的会承受基业。谁能够承受土地，谁能够承受基业，谁能够承受神给我们这些呢？就是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我们倒也不是像很多的童话故事这样讲。各位，你在童话故事里常常看到比如说一个国王有三个儿子啊，然后老大呢英勇善战，老二呢足智多谋，老三呢是一个傻瓜。那么结果国王要把公主嫁给哪一个呢，或者要把国土给哪一个呢，给他们一个任务啊，到最后都是老大老二失败，那个傻兮兮的，好像很善良很土很笨的，哦，最后他得到了。各位，我们也不是这样来了解基督教。我们这我们也不是鼓励人傻，我们也不是鼓励人不要精明， 我们重要的在这里讲到说，你承受土地或者承受财富，只是这里的土地特别讲到，好像是那种在旧的世代里面，那个土地特别是一切复原的来源，一切幸福来源的土地基业是给那个柔和的人，而不是给那种很强悍的人。不是说强悍不好，而是说你对上帝有一个柔和的心。有一点像那百夫长说的，他叫我东我就去东，要我西就去西，他叫我来就来，叫我去就去。我对上帝是一个柔顺的态度，那么我对信靠上帝遵守上帝的命令是一个坚持的态度。那我们今天也是缺少这样，我们常常对着上帝我们是硬着景象，对着魔鬼哎呀真是百依百顺，对不对？魔鬼叫你赌就赌，叫你骂人就骂人，叫你嫉妒就嫉妒，哇听话听得不得了。上帝叫我们做一件任何一件良善的事，我们就顽固的不得了。这说起来真是我们真是我啦哈，真是很贱的。对那坏人呢就是软啊柔软，对好人呢就硬啊，欺负上帝害怕魔鬼。我想到一个承受地土的人，这个人就是迦勒。迦勒承受了流难与蜜之地，他跟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情形就非常符合。他是一个对上帝非常柔顺的，不管上帝给他了什么，不管上帝给他艰难的这些任务要去完成，或者这些艰难的同胞，你就看到他有一个另外一种心智，上帝所说所带领的他都柔顺，但是在持守上帝命令的时候他又是非常坚决的，他不会因为任何的环境内忧外患他会改变，他坚持的会去信靠上帝，所以他承受了地土。诗篇里面也有一句话说，以色列人他们得到土地呢，不是就是他们能够承受，不是靠着刀剑，是靠着因为上帝。那么这也不是说我们不用刀剑，我们是用刀剑，但是我们用刀剑的时候，我们更是心中去信靠上帝。我刚刚讲的是诗篇44篇第三节，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和你的膀臂和脸上的亮光，因你喜悦他们。喜悦，人怎么得到神的喜悦？就是信靠他。信靠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柔顺。上帝你给我的，我就是欢欢喜喜乖乖的顺服，叫我东就东，给我西就西，我就是顺服，然后我很坚持的承受了你这，我就坚持。那么我们也把这个就是地土是也可以讲说一切祝福的来源了，因为在旧的时候土地是一种绝对的财富的来源啊。那在今天，在我们今天土地并不是所有财富的来源，今天我们很可以说是其他的东西哈，可能是今天不需要很大土地，一种一个很好的商机所在的地方或工厂，我们会觉得是这样子，但是这土地是象征一个美好的来源，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里的八福他们必得什么必得什么通通等于他们必得天国啊。他们会得到天国是他们的，那是第一种。第二种，他们必得安慰，也可以说他们得到天国。他们承受地土，也可以说他们承受天国。他们得饱足，也可以说他们承受得到天国，因为那都是在主的统治中，在主的国度里面才能够得到的。那让也因此，这八种福气的人的特质，也就是都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对上帝的信靠。我信靠上帝，所以我能得到上帝给我的祝福。人非喜悦就不能得神的喜，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你喜悦他们，因为他们信靠你，不是吗？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得不到，就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拒绝对上帝的话有一个坚定的信靠，有一个柔软的态度。愿我们是温柔的人，不要硬，不要硬着景象。好，在下面哈，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不晓得各位你饥渴什么，你渴慕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说很多人，我们非常渴慕财富，我们非常渴慕有钱，我们非常渴慕 女孩子很多，哇，真是，我在教会里面年轻的姐妹们有时候，康牧师如果真的很爱漂亮怎么办？我说有什么怎么办？很好啊，因为常常好像说，哎呀，女人不要爱漂亮啊，不要以什么美法啊、编法啊，要爱慕里面的美丽哈、啊。各位，爱美并不是坏事，爱慕外面的漂亮也不是坏事，就是我一再讲的财富、健康、名利这些都不是坏事。但这都可以是非常坏的事，如果这些夺走了你对上帝的信靠，这些使你在上帝以外有了别的神，那这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真是不管有没有这些，我们单单以神为乐，不管有没有这些，我们是用这些东西来荣耀上帝，使人得到帮助的。我们渴慕的是上帝。那不过我们就说我们会渴慕什么嘛，我刚举例子就是有人非常渴慕美丽，有人非常渴慕健康，哦，这也是现在的特点。这边荣总这么多医生啊，我们也知道，你在书店里你去看着书嘛，我看那个健康的书籍所占的总是大部分，或总是很重要一部分。那我们也很不幸的说，有些人在这里招摇闯骗，然后你在很多的人家家里面，包括我家里，那个衣柜一打开或者什么柜一打开，哦，这健康食品啊，这是什么啊？啊，就是高纤呐、啊、有机呀、啊、高钙呀、啊、负离子啊，什么、啊，反正就是这些东西。那表示我们真是想尽办法哈、啊。我觉得这里都是表示人在渴慕健康，我们渴慕健康，我们渴慕聪明，我们渴慕能干，而且最重要的当然是钱嘛，想办法去渴慕得到这些。那也有，我们也可以说。那个候选人是渴慕胜利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我们也真的不要说太远的事情了，我们就说尼克森，人人都知道他在选举的时候他是必定赢的，可是他就要有一个保证胜利，他就导演出了水门事件。那个渴慕一个世俗的东西，即使很好的东西，神以外的，不管是科技能力，都是非常有害。我最近看那个明成祖的事情，你们大家也知道这个事情。明成祖就是夺了他这个夺了、他是燕王嘛，夺了应该是惠帝的位嘛，就篡位了嘛，靖难之变嘛。那么他做了皇帝以后，请方孝孺。就是为新皇帝这个下诏书，方孝孺说你篡位，我不替你下诏书。那么讲了半天，明成祖说你不怕我杀你九族啊？方孝孺说你杀我十族我也不做这个事。于是明成祖就把方孝孺一家十族几百个人杀掉，而且历史上说每杀一个人都把那个人带到他面前叫方孝孺看一看，然后再杀掉。然后明成祖的那个郑和下西洋，你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要去找，主要就是要找失踪的惠帝。人不仅是渴慕那个皇帝的位置，当你得到那个皇帝的位置，为了要保那个位置，你什么人都可以杀。各位不要去渴慕这世上的东西，小心啊！我充分有这样经验，我相信你也有。当我们在过分的渴慕要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真的会把我们英文 drive me nuts， 叫我疯狂。我还记得很简单的事，我曾经是所谓的发烧友，哇，很喜欢音响。哎，喜欢音响不是错误啊，但喜欢音响可以夺我的心。喜欢打乒乓球，喜欢打桥牌，这都不是坏事，都是很好的事。但我知道那会夺我的心，我就是好像非常饥渴的，哎呀，就想好好打一场球，就想在那里很享受。我都觉得这不是觉得，我知道这不是罪恶，这是非常好的事，但这可以夺我的心。其他的哈，你一定要考上台大，你一定要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你一定要是医学院学生，你一定要多美丽。各位，这都很危险呐。那么，如果我们能在神的恩典下，我们渴慕上帝自己。像诗篇四十二篇，如露切慕溪水。这里没有讲是切慕神，但它是切慕义。那我们也可以懂， 其实羡慕神跟羡慕义是一样，因为人间没有义，如同人间没有智慧，没有良善，没有爱，都没有，人间一切的都只是一个仿冒品，或者一个复制品，或者一个影子而已，或者只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在人间没有这些，我们需要去依靠上帝的，人间没有这些，因此所有一切的良善从神来。而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渴慕这些时候，其实就是指向上帝的，包括爱，我们渴慕真爱，渴慕真公义，都是渴慕上帝。可是他在这里为什么讲是渴慕义呢？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讲，我们一个也用通俗一点来讲，你看到人间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很希望公义，唯愿公义高举啊，公平高举。包青天或者包公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历久不衰，一直到今天都不衰，就是一个特，就反映一个现实，就是现实的社会不公平。我们真的希望公义、公平。那在西方的世界里面，这个讲的就更多了，就常常讨论到这一点，就是什么叫做 justice。那甚至我们在教小孩子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儒家里面也有讲到说，不患寡，患不均啊。真的，说真的，各位。穷也没什么关系，可是叫我们大家都穷没有关系，我们特别穷，有一个两个人特别富有，而且是很不公平的富有，我们就很生气了，对不对？我们就很受不了了。你在管教小孩子，小孩很快就有这个观念。听说小孩最快会讲的一句话，就是英文的，就是 It's not fair， 不公平，不公平。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公平，而我们真的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了，饥渴慕义。义是希望公平公正，不过这个义恐怕还有更深的一个意思。这个义啊，真的就是从旧约圣经一直到保罗一直都说，表现出来就是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有个呼求，我真是苦啊。不是这个世界不公不义，我求世界有公有义，执政掌权有公有义而已。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义人，我求主让我有义，我能够良善。那因此我觉得饥渴慕义，我的解释可能很多人认为我这样解的不恰当，但是我觉得这个义要跟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个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出来，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承认自己没有义，世界没有义，我里面没有良善，但我真羡慕那种良善。虽然我从生下来我就没有这个良善，但神在我内心深处知道我需要有那个良善，那个良善是跟上帝有个正确的关系，一个信靠上帝而得到的那个良善，那就叫义。渴慕神，渴慕从神来的义，相对的厌恶我们现在这种罪恶虚假不诚实的状况，那个叫做渴慕义。因此当亚伯拉罕他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神好像没有给他，谁给他一个东西也是表现出这一点。亚伯拉罕最想要什么？亚伯拉罕最想要儿子啊。在创世纪15章那里也有讲到亚伯拉罕非常想要儿子，可是圣经当然有讲说他会有儿子，但是圣经特别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加义给他，白白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年。愿我们对上帝有渴慕，愿我们对正义社会的公平公义有渴慕，也去靠着主的脸来执行。愿我们更对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个义能够渴慕，求主给我，我们的主必定就会给我们。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越是信靠上帝的人，越会对上帝有这种渴慕，越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越渴慕，就是真的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你看到基督徒真的是，我觉得都是越来越两极化，就是那个不爱主的人就越来越冷淡，爱主的人就越来越爱主。你说哎，康牧师你讲的不是哦，我看多半就是不冷不热，我就是其中之一，既不很爱也不很不爱。各位，那就是不爱了，那就是已经不爱了，那就已经在远离上帝了。 爱主的人心中对主总是那种喜悦强烈的，不一定是感情上面哈，就是在心智上面一种认定他的态度哈。主一定会让我们饱足哈，这个饱足在以赛亚书55章1节、65章13节，还有约翰福音7章37节都讲过这样的话，就是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不是又跟第一个诫命第一个福气类似的吗？你要得到这样的福气，你得对这种福气有种渴慕，有种羡慕，你没有羡慕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女孩子一定是看到那个国色天香的美女在学校里面，在校园里面如何的被人喜欢呢、啊？心里就有什么那种强烈的渴慕嘛？哎，我也喜欢这么漂亮。那么刘邦、项羽也是看到秦始皇在那个江边巡逻的时候那么威风哦，大丈夫当如是也，哇，这我也要这样。刚刚我讲的这些都是一种不正当的渴慕。哎呀，希望有一天我也倾国倾城啊，然后如果有一天我不倾国倾城，最少我可以浇瓶硝酸到你脸上，使你跟我一样。就是这种错误的渴慕，得不到都会得到了，你会伤害人，得不到你也会伤害人，就是羡慕跟嫉妒常常就连在一起。但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渴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渴慕上帝，上帝就让我们得到饱足，而且得到丰丰富富的宝珠，这是真的很奇妙，不要钱的，全世界最好的唯一好的东西就是神自己，就是神的义，神的良善，神的丰富，神的恩典加给一切。第一个就是口渴，第二个就是知道上帝丰富，第三个知道上帝丰富而且白白的给人的人，那这三个加起来就是信靠。我看到自己不足，我看到上帝丰富，我看到丰富的上帝把他丰富白白给我这个不配的人。我们能够饥渴渴慕这些，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给我们到我这里来。那各位，你们做老师的，你们做父母的，不是常常就有这种困难吗？你能不能怎么激发你的学生去喜欢读书呢？很困难啊，对不对？那种想考台大的学生，你不需要激发他嘛，他就是你最多只要激发他少读一点书，怎么以前天天开夜车？那个羡慕啊，羡慕那种很瘦的，身材很苗条的人，你不必激发他那种要苗条的决心了，你常常担心他会饿死了。就他有那种强烈的心了。再一次很遗憾的说，我们强烈的要苗条，要美丽，要考上台大，要人家尊重我们，要有这些名利富贵，我们都很强烈，因此也就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即使得到的也并不是好事。但是那个不要钱的，我们渴慕而且能满足而且得到了，叫我们对我们和对别人都只有好没有坏的，对义的渴慕，对上帝的渴慕，我们却不渴慕。所以能够有这样渴慕的人有福了，不仅他得到饱足，而且他得到的饱足会让人家也得到饱足，让人家也得到丰富。求神让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会渴慕上帝，会渴慕上帝白白给我们的良善，我们就必得饱足，而且会我们可以跟人一起来分享这种丰富哈。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一点也是我们大概都很比较熟悉，也算是很喜欢的一些个性，即使在世界上也有，就是对人有连续的心，有同情的心。可是这些包括温柔和连续，这些是一件好事情。即使是一件好事情，我们来了解耶稣的话的时候，也必定要要超过那个世俗的了解。这里连续人并不只是世俗上我们要多多去同情人，连续人的前提，我们会去连续人，你总要记得一点，就是你蒙了连续。连续怜悯人，在马太福音18章里面就讲到那个欠了主人1000万的人嘛，他欠了1000万，主人就白白的连续了他，就怜悯了他。当他被怜悯了以后，他就应该去怜悯别人，去怜 因着被神怜悯而去得到神的怜悯而去连续别人的人，就会继续得到神的连续。这是这里的三部曲，我们必定是先蒙神的连续，然后我们有了很丰富，我们也会连续人。不像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仆人，他蒙了连续，他不去连续人，他的连续就被收回了。当你蒙了连续，会去连续人，那么神就会继续连续我们，因为我们继续会犯错，继续需要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和恩典。那感谢主哈，我们即使我们现在亿万富翁，即使我们现在非常多，而且我们会去给别人东西的时候，我们一个要想到我们的丰富从主来，第二个我们也要知道神也可以把它拿走，使我们再一次成为一个真的很需要被连续的人，就是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去仰望上帝。那而且我们一切都没有，包括一切良善没有，但是得到上帝祝福了以后，我们有这些良善，我们有了良善并不是骄傲，也不是骄奇欺切，也不是看不起别人，而是要让别人也得到这些。因为我们得到的是白白得到的，我们给人也是白白舍去的，连续别人。常常要记得你这是被连续的，被连续，被怜悯，被恩待，我们就去连续人。这个寇思远牧师的自传，就是寇监督的自传，就是这个书名。那么苏俄的作家杜斯对尔夫斯基写了一本《被侮辱、被伤害的》，那真的很像很多人的特点。我们常觉得被侮辱、被伤害了。那寇监督想到神的恩典，他的自传题目就是《被怜悯、被恩待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都有一点伤痕，觉得自己被伤害，但是我希望你学习认识一件事：看到耶稣基督，你不要常常记得你是被伤害、被侮辱的。要记得你是被连续的，被恩待的，上帝白白把恩典给你。当然你从现实来看，你常常觉得会有很多的亏，神对你有亏欠，人对你有亏欠，仰望十字架上耶稣，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我们就是一个知道我们被恩待。各位，被伤害、被侮辱人特点就是心中充满仇恨。我们上午有讲，这样的人是住在死里面。我很遗憾地说，很多民族包括中华民族，很多时候是住在死里面，拥有高度的仇恨。很多个人也是这样，世上不认识神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子，很多仇恨，没有福气。但是当你知道，当你信了耶稣，你知道你被万军之耶和华恩待连续的时候，我们的仇恨黑暗就转变过来了，我们就会去怜悯人、连续人。爱是医治 万物的。所以各位，你心里不平，再一次去仰望上帝，你知道自己被连续，你就不会再记就是那个愤恨在你心中那么强烈，苦毒在你心中那么强烈，你反而会看到人，知道人需要同情，需要连续，然后神也就继续让神给你的连续去连续其他的人。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也讲到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当我们有上帝的连续的时候，那个审判就不能胜过我们。当我们在人间因着上帝活出连续的时候，那一种想要定别人罪、想要报复那种强烈的那种自义的成分也就会被消除了。那总之，求主让我们是一个有连续心的人，因为我们被神连续了。被神连续就应该连续人，然后就继续被神连续白白得，继续得更多的恩典，而且是谦卑的去散发出去。但是再一次像马太福音十八章就讲到，有人蒙了连续，他却还是一个硬着的心，那连续就会收回了，那他就是从最大的福气变成最大的没有福气。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